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这一段话，有一句话是重复两遍的，就是你们得救是本魂，你们得救是本魂。为什么要重复两遍？因为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什么叫本？以恩为本，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。这个本乎恩，就是叫我们清清楚楚知道，绝对与我们自己无关。在第八节又重复了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有人就讲，本乎恩是出于神，因着信是我呀，我信呢、啊、错了。首先一点，刚才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讲过了，人从哪才有信？人怎么才能够信？一个石头信怎么会，石头的心怎么会有反应？神如果不把我们的心改变过来，把我们一个能信的本质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去运用它来信？所以这句话他按原文的意思是这样讲的，本乎恩，因着信，都不是出于自己。本乎恩是出于神，因着信还是出于神，都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一讲再讲，为什么要讲？因为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观点。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，可以说我们就知道我们信的基督道教是真的。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什么意思？与我们个人的行为毫无关系。我们在信他以前的行为再好也是最终的行为，再好也是在最终的好，最终的好与圣洁是绝对有差别。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你的好行为在神面前看来不过是死的行为，你的好行为不过是出于你的自我，你的旧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带出来的东西都是有死的气味，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这种好是绝对与神的意完全不一致的。你再好也不过是一条好狗。哎呀，这狗可真好，好狗再好也不能成为人，因为它的一切都在它的狗的这个范畴之内，它离不开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被神救的，因为我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合格的，不够格。他是神呐、啊，我是人呐、啊，神和人之间本来有极大极大的鸿沟，是绝对不可能逾越。神把神的灵加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能够有生气，以至于有一些神的形象和样式。不要以为我们就是神了，我们还是人呢。而我们犯罪以后，这些形象和样式又被人整个给污染，与神完全断绝，于是就与神隔绝到了一种不可能恢复的阶段。而我也自己不想恢复，不可能恢复，也不想恢复，不但不想恢复，而拒绝恢复，不要，给也不要，我干嘛要啊？在我这一生中间向人传福音，就不止一次遇见这种状况。神迹其实见过，基督道理明白，但是明确告诉你，我现在不信，要信等将来，我要死之前我可能会信，不然的话我这些事该怎么做？还得犯罪呀、啊，有最终之乐呀、啊，该贪污贪污，该腐败腐败，该淫乱该淫乱，该享受享受，我一信基督教就都没有这个了，我还行吗？ 就叫做他的本性，就是最终之性。这个本性就要他自己只在最终去贪求最终的一享受，不想要神，不愿意更新自己，这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不要以为我们反复传福音他就能行，不要以为我的见证如何好他就能行。对，反复传福音是对的，见证好是对的，如果神不改变他，一切都是虚空的。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传福音给听见的人，有机会就去传，因为救人的事出于神不出于我，神要救他你不传，责任就在你身上，神不救他你不传，责任还在你身上，因为你的责任就是传，我的责任就是传。神并没有说传就要信，因为信是出于神的，传是神给我的责任。自从我蒙召以后，自从我信主以后，神就赋予我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把我里面的生命表达出来，从口里表达出来，从身体的行为中间表达出来。无论怎么表达，你这个光是不可以掩盖的，这个光一定要发出来。至于这个黑暗拒绝光，责任不在你。所以求神让我们看见，一切都是本乎恩，一切也因着信，信神赐给我，我把神赐给我的信心运用出来，这就是我所该做的。所以说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这句话请大家要牢牢记住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不可以自夸，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东西，这个行为绝对没有可以说的。有一天我来到神面前，我对着神的奇妙看看我自己那些好行为算什么行为，只有他洗净我的罪，我才有白衣，不然的话我的衣服永远是我。一个人都不可以自夸，一个人不可以自夸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。大家看一下罗马书七章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我里头，我的里头就是我的肉体里头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我与我的肉体是一回事，没有良善，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的。八章七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。每一个人也有不体贴肉体的，岂不知道你体贴肉体就是以神为仇啊。所以我们说犯罪是得罪神，犯罪是以神为敌，我们这些罪人就是神的敌人。神是绝对公义，绝对圣洁，我们是绝对污秽，绝对败坏的，这两个之间是水和火不可以相容的。所以属肉体的人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毫无相干。若不是神的爱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与神毫无关系，我们灭亡是应该的，灭亡是应得的份，没有可说的，不需要因为我灭亡而痛苦，神也不需要因为我灭亡而怎么样，因为按照神的公义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死后才有审判，这是一条绝对准确的规律，任何人不能违反，死就是应该的，灭亡就是应该的，火湖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预备的，或者我们罪人造了一个火湖，为自己造了一个火湖，准备沉沦在里面，神的爱把我们拯救出来，神的爱为了达到拯救我们的目的必须要有所代替，于是就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。上次我们讲过，他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没有任何理由，只是因为他说了两个实话，一个实话就在比拉多面前说，我就是犹太人的王， 以至于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的。一个实话就是在大祭司面前说我是神的儿子，你说的对。大祭司就说你说了浅妄的话了，于是因为耶稣基督说出了真实的情况，就会钉在十字架上，有罪的把无罪的钉死，又妄把真理钉死，于是他的血才能够拯救我，他才能代我赎罪，因为无罪的替我死了，而且只有神的儿子替我死，才能把普天下人的罪他都承担起来，与我们自己是毫无关系的一件事，只是因为神爱我们。我们还有什么自夸吗？神就拣选了世界上愚拙的、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、无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格林德前是爱兰会讲的。我对这段话有的时候我曾经有过疑问，难道神拣选的人不是愚拙的人吗？我看很聪明的人也被拣选了，难道不是卑贱的人吗？也很多人很高贵啊。不对，当有一天神的光光照我的时候，我在神面前才能真正知道我的本性。你自以为聪明吗？自以为有智慧吗？你在神面前你自夸有智慧，好，那你就自夸，智慧就自夸吧。你在你神面前以为你刚强，你就刚强吧。你以为你尊贵就尊贵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神面前，你对着神夸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以这些作为你的重担，你就把你压到底。只有一些神的灵光照我的时候，再有权威的人也要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我是败坏，我是罪人，我是愚拙，我是软弱的，我是卑贱，我是一无所有。因为人在神面前本来就一无所有，这种一无所有的状况，人如果不自知不明白，他不需要神，他要神干什么？所以我常常喜欢重复两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话，一段话就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，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怜悯众人。一段话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，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特意要怜悯众人。我们都是不顺服，不是神要圈我们在里面，我们本来都是不顺服的，没有一个顺服神。从开始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就不顺服，这个不顺服的根性就因以罪性传到了所有的后代中间，没有一个人肯顺服神，没有一个人要寻找神，没有一个人不犯罪。正是因为人处在这种一无所有、无靠的状态下、无望的状态下，神来拯救，才显明了神的荣耀，才显明了神的怜悯，才显明了神是神，他就是神，这位神才是真正神，这位神才是我们所信赖、所依靠的神。所有的宗教里面都与基督教接任了，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要靠人的行为达到一个好的地步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靠行为称义，这是所有宗教的一个共同的特性。在佛教里面就宣传人人都有佛性，我只要把我子里面的佛性发扬出来，我就可以成佛，我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道德标准，依靠这个新的道德标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，我就可以转世，就可以到极乐世界。伊斯兰教更有意思了，伊斯兰教也承认有耶稣，不过他说耶稣是个先知，而且是个失败的先知，因为他奉上帝的命向犹太人传，被犹太人弃绝了，他失败了。只有一个先知是最后 最得上帝赏赐的这个先知叫穆施迦牟尼，还有叫穆罕默德。而这些信伊斯兰教的人绝对靠行为，甚至许多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将来都不一定要进到天上去，没资格。他们一天要诵多少遍经，要做多少遍好事，非常虔诚，靠着他们的好行为，最后就可以进到上帝的国里去了，在那里可以天天大吃大喝，有筵席，果子树木就在身边，拿手一摘就摘着了，有非常漂亮的美女给你斟酒，有绿洲，有河流，美极了。这些美极了要靠你的行为去获得，行为是人企图救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标准，自我称义。但是真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，所有的宗教的神都是人的夸大，人的扩张，人的本性的提升，所有宗教的神不过是人的变性而已，一个超人而已，所以人就可以成为神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真正的神告诉我们，唯有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唯有这位大主宰，他是神，他的绝对的圣洁，绝对的公义，绝对的慈爱，绝对的良善，这一切与人是绝对不一样的。然后他才能够救人，他才把这些人从死亡中间救出来，而且是他自己下来为人死。所以何等奇妙的恩典感受在我们身上，何等奇妙的恩典又使我们得拯救。所以我们要一再的讲，得救完全在乎神的主权，完全在乎神的拣选，不是因为我有一点点的好值得神拣选了我们，乃是他白白的神。为什么他要救我，我永远不知道，有一天在神面前，神也许会告诉我。但是我们告诉你，告诉大家，救我只在乎神乐意救我，救我不是因为我在哪一方面达到了神的一个要求，达到了一个神的标准，他来救我。所以保罗就说，我们也和他们一样。什么意思？这些信了主的人和那些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的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心。主啊，我是义务，主啊，唯有你的爱救了我，我当怎样为你而活。下面我们讲得救的确据。这个得救的确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什么叫得救的确据？就是衡量自己是否得救了的一些有把握的条件。我根据这几条我得救了。弟兄，你得救了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我得救没有。大家见过吗？以后你们在跟弟兄姊妹交往过程中间，常常碰见一种情形，我得救了吗？为此很难过，为此很忧愁，为此很痛苦，常常跑来跟你商讨，你看我得救了，我怎么就得救了呢？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为这个问题忧愁过，反正我曾经为自己是否得救忧愁过，我也见着不止一个人为自己得救没得救忧愁。哎呀，请你告诉我，我那个事儿是不是亵渎圣灵了？你们有这种光景吗？因为耶稣说了，亵渎圣灵的永远不得赦免。那会我又犯一罪，这是不是亵渎圣灵了？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也要搞清。那么为什么对自己是否得救好像还把握不住呢？有几个原因。首先一点，就是出于一种自卑，这很有意思。我配不配得救啊？我不配，我自卑。而中国人的特点呢，特别自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那个时候 被西方列强侵犯以前，中国人自以为天下第一，唯独我华夏的时候，中国人倍儿骄，那时候很骄的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中国人老是自卑的，我特自卑。我见的很多弟兄姊妹也很自卑，我自己倒是不知道自己自卑不自卑。这个骄傲和自卑啊，常常是一个共生，乱生姊妹，越自卑越骄傲。咱们不说那个了，咱们就说，由于自卑，就觉得自己连得救的把握都没有了。第二，魔鬼反复控告，你看看你所做的这什么事儿？你看你还有怀疑神的念头，你怀疑神还能得救吗？魔鬼的控告。第三点，很重要的一点，缺乏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一方面是个人与神的关系，我们叫灵修，在神面前一个敬虔的心，是吧？自己每天的操练、祷告、读经、与神相交。一方面缺乏一个正常的聚会，不好好去聚会，不到弟兄姊妹中间来，不一同来敬拜神，在这样光景中间，灵里的情况就越来越软弱，甚至会对自己得救加以怀疑。第四方面，偶然被过犯所胜，犯罪了，哎呀，我还犯罪啊，痛苦。还有第五个，脆弱的良心，老受责备，哎呀，我又错了，我得救没得救，这我能像个得救的人所做的事吗？所以很多人一再的认罪不得释放，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良心太脆弱。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刚才所讲的，得救没得救不在乎我，而在乎神。这个没有把握住的时候，老向内看自己，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得救的确据，首先一点就要告诉大家，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要把握的一个最根本点，就是以神为主，一切都是神做的，不是因为我好或者不好我就得救不得救，也不是因为我对神有些怀疑我就得救不得救，也不是因为我又屡次跌倒我就得不得救，也不是因为我老自责我就没有得救，而是因为得救的权柄在乎神，不在乎唯有他是主权的神，他救了你就救到你。再进一步讲，一个关心自己是不是得救的人，他是很在意这一点的，有时候很紧张的，很害怕的，很痛苦的，还有的时候认了罪起来就想，哎呀，我得救没得救。大家知道有一个经验吗？黄牧甘泉也讲过，有个弟兄经常被控告，后来就在祷告的地方使木头钉个橛子钉在地上，认完罪下回又控告，就跑那儿去看，大家你看那橛子都钉着呢，我刚跟他认过罪了。于是据说嘛，以后撒旦就逃跑了。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的思想，我认过罪了就得救了吗？当然得救必须会要认罪，但是如果这个认罪不是从心灵里面真正的看见自己一个罪的本相，来求主赦免，愿意回到神面前来，这种认罪就一定能得救吗？我们上次讲过马丁路德那样的认罪，他怎么还没有被称义呢？因为他只看自己，他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死了。再进一步讲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一个没有真正信主的人，他外表装扮的再好，他自以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但是他里面如果没有生命的时候，他仍然是个没有得救的人。而没有得救的人的心是石头的心，他对自己有没有生命不关心。所以说，如果一个人老怕自己不得救啊，常常他就是个得救的人。怕自己不得救， 是因为他得救了，他怕自己不得救，因为他的心是肉的心，他心里面有生命。那么刚才我讲过了，良心的脆弱加上对真道的不够清楚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其实如果对神把握住了，对真道很清楚了，不再看自己的软弱，不再看自己的失败了，那么整个问题就转过来了。以后弟兄姊妹遇见这样的肢体的时候怎么安慰他呢？很重要一点不是说你看看你有过什么经验，哎呀你看看你有过什么恩赐，你看看那回你祷告了谁的病还好了，而是说你看神，不是看你。经历多一点好不好呢？经历多一点好。我自己曾经很多次的向神求他给我一些经历，因为我实在知道在信心软弱的时候，过去的经历常常会支持自己。我也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当我极其软弱的时候，我为了证实神的存在，我曾经把我的一生搜罗了一个遍，我要把我所有的经历都找出来衡量一下，哪一个经历是不能够被否定的，证明神的存在。我曾经干过这个事，后来找到两件，找到两件以后，哎呀，这两件我说还可以见证神的存在，这么鼓励我自己，那是很苦的。所以经历是要紧，但是经历不是标准，经历也不是缺据，因为经历是可以伪造的。专门有一个伪造经历的，就是邪灵，就撒旦，他常常给你一些假的恩赐，常常给你一些假的特殊的神迹和奇事，说你有感受，但是你并不能够以此见证你自己就是个得救的人。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说，有一天许多人来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主怎么说什么？我从来不认识你，还加上一个从来啊。当你说我为你那边传道，这么大的口才的恩赐，讲道的恩赐，我奉你那边赶鬼，这么大的权柄，我奉你那边喜乐行许多异能，怎么我不是属你的呀？反过来说，这一切都不是你是否得救的根据。有了这些外在的东西，不等于你内在改变了。你给一个猴子打扮得再漂亮，穿上人的衣服，戴上人的帽子，把他脸刮光了，给他整了形，他还是猴子。外表的一切可以加在你身上，内心的是否改变不能够作为根据。所以外面的恩赐这些东西不能作为根据，用重要的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在神的面前看，我是不是已经看见神的奇妙，我是不是已经抓住了神。所以请大家记住，得救的确据不是建立在自己的信心和行为经历上，不是建立在自己的信心上。哎，我有信心相信神，我得救了，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我信的是神和神的话。重要的一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他就必须把握几点，这几点都是很重要的。首先一点就是把握对神的话的一个准确的认识。也就是说，基督耶稣本身就是确据的根基。你信谁呀？信耶稣基督。为什么信他呀？讲出一个道理的，圣经上如此说，因为神的话我承认我的罪，因为神的话我相信耶稣基督救我。我为什么要信基督教？因为我信神，这样一位神是圣经上告诉我的这位神， 因为我信基督，这位基督道成肉身，是圣经上告诉我的，这位基督就是这样的。因为我只有知道一件事，只有这位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救我，我信的是这个。如果连这个都不信，那我就不叫基督徒了，我还叫什么？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确据，对真道的信心就是确据，我所相信的这本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切，这就是我信仰的基本。神如果是真实的神，神如果真实把这本圣经以他的启示告诉我们，那么我们所信的返回过来，我们就信到神那儿去了。同样的，神也告诉我们，这本书虽然写了全是神的话，如果神不开启我的心，我就信不上来。今天我信上来了，感谢主，我有了他的生命，不然的话这本圣经与我无用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读了圣经就信了，还有人读了圣经读了多久不明白，还有人读了圣经从里面接受了很多经验教训，还有人成了圣经学者，没有用。因为神没有开启他的心，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是神加给我的，神如果不开启我，这一切与我无用。神开启我，我才信，信证明我是神拣选，我是神赐给我生命的儿女，我已经得救了。所以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所信的是圣经，信圣经里面基督耶稣所向我显明的救赎，我信的是神，这位神的本性是值得我信赖，这位极其崇高的神，这位极其无限和绝对的神，他的公义、他的圣洁、他的慈爱、他的真实、他的一切，使我知道只有这位是神，除此之外再没有神。对呀，我们究竟要看到最根本上说，我信的到底是怎么样的神？你信谁？你信释迦牟尼？我告诉你，释迦牟尼原来是谁？原来是印度的一个太子。你信谁？你信穆罕默德？我告诉你，穆罕默德是阿拉伯的一个什么人？他不过就是一个人而已，他是个有限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信的是绝对的，是无限的。如果我们论到神，我们把神的标准拿出来，你把你的标准拿出来，我把我的标准拿出来，你看看哪一个构成的神？这只是就我们有限的人的理性来看的。也就是说，只有这本奇妙的圣经把神清清楚楚启示给我们，而启示给我们的不过是神的无限中间的极微小的一点。神的属性、耶稣基督的启示都在这本圣经里面，这就成为我们的根据，成为我们确信的确据。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就是最根本的那个底儿，信就是确据。问题就是说信什么？下面当然讲了很多，但这两句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信，我们所信的这本圣经里面的启示的神，就成了我的确据。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你信不信这句话？信不信？只有主的羊才听主的声音，因为他有了主所赐的生命。这些羊是主认识的，这些羊是跟随主的，这个跟随主听主声音的羊就证明是主的羊。主说，我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你信不信？ 这些羊来到我面前信我的，我就赐他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而且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你信不信？圣经上的话就是根据，圣经上如此说了，我信的是圣经里面告诉我的这位神。所以加尔文就说过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我们成为神儿子的保证。所以说神自己就是确据，神的拣选、耶稣基督的救赎、圣灵的更新是我们的确据，因为它是永远不变的。因为什么呢？谁能给神做根据呢？我们人要抓住什么才能作为根据呢？我们常常说神为自己做这一切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，就只是自己启示，只有神成为神自己的根据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不变的神，所以神的根据就是他自己的旨意，而不是人的行为。神以自己的旨意为自己的原则，神就永不改变，永不后悔。神并不是因为我做得好就要我，我做得不好就不要我。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永不后悔的，罗马书11章29节，这句话请大家记住，神的恩赐和选召永不后悔，因为神是不变的神，他的本性就是不变的，因为他的旨意也是不变的。他当初救了我，他救我到底，并不是因为我好他救我，以后我一生一世也不是因为我好他就要我到底，或者半途就把我撇下。我得救，从我开始得救以后一直到见主面，这条路走上去就没有说离开的道理，不可能。提摩太后书2章13节，大家来看第13节，我们纵然是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总是有一天我跌倒了，总是有一天我甚至说我不信了，他说我们纵然是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他不是因为你而改变自己的神，他是对自己负责的神。我觉得这一点是极大的一个保证，这句话也曾经给我很多次的安慰，因为我是一个极其软弱失败的人，我曾经经过多么大的失败和软弱，多么大的犯罪和跌倒，但是这句话常常鼓励我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既或我的信心在一个阶段内被蒙蔽了，既或我有软弱有失败，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，再软弱的信心对基督的真道是有信心的。我们常常软弱在对自己看，而不是软弱在对神看。我抬起头来看见神，我抬起头来想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对这些话我倒没有怀疑。我怀疑的是我自己会不会得这点，就是对神的话再软弱再跌倒的时候，他仍然有他的信心。我们信神，信基督，信自己是罪人，靠神来拯救，这一切就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确据。所以我们说，向神常存信心，向自己常在否定，向罪常存恨恶，这是三个很重要的特点。基督徒总是否定自己的，不管你乐不乐意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老在否定自己。如果你主动的自愿自觉的否定自己，就有福了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舍己的原文就是否定自己。今天不细讲，对罪基督徒的特点就是恨恶。虽然我会犯罪，虽然我一时被过犯所胜，虽然我跌倒了，但是我对自己是恨恶的。我并不因为我犯罪高兴快乐喜气洋洋，一犯再犯，每犯为乐，不是那样的光景。好，确据的第一方面我们讲过的后，还有第二方面，第二方面就是 因信神以后，因圣灵的更新在我们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成圣的果子，改变的人生，是我们一个要仔细注意和观察的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悔改重生的改变，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。我信主以前的光景和信主以后的光景，我是如何的，今天有了个新的看法，这些不可能改变的。圣灵所赐的平安和喜乐，在我归向他的时候就临到，在需要的时候就加给我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或多或少要体会。这种平安和喜乐并不因为外界环境的好和坏而改变，因为信得到的安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体会。我再痛苦、再难过、再绝望，我来到神面前去祷告、去仰望他以后，一下担子就卸掉，一下就平安了，一下就不再顾虑了。我想每一个人多也好、少也好，这个体会都是有的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我们那个心的心的原文就是灵啊，我的灵和圣灵，我的灵是谁赐给我的？新的生命啊，神赐我的，我的灵在我的里面，你可以察觉到的。一个人如果仔细的察觉，就会发现我的心是为那个基本的根据在什么地方，而且还有圣灵在我们引导我们，圣灵引导我们，我们的灵就一起来见证我们自己。为什么基督徒有挣扎呢？为什么在随从圣灵和随从肉体之间常常很痛苦呢？因为我里面有生命，生命的表现就表现为征战、挣扎，甚至表现为跌倒，表现为软弱，表现为失败。但是跌倒、软弱、失败是对一个站起来往前走的人所具备的，而不是一个趴着躺在地上的人所具备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现今所看为羞耻之事，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衡量标准，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羞耻，什么事情是不羞耻。过去是没有的，大把赚钱、唯利是图、淫乱、贪厌，过去是不羞耻的，快乐，现在是羞耻的，做了以后很痛苦的。所以成圣果子的征战，成圣果子的积累，一点一点，你的生命的幼芽长出来，逐渐逐渐的表现出来，越来越多的写明了神。这一切就让我们知道我的种子是什么，这一切就让我们知道新生命是一定要表达出来的。圣灵结了九种果子，大家都知道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这九样，这九样是圣灵自己的特性吗？是的，但是圣灵自己的特性表现在他浇灌我、修理我、栽培我，让我生命里面也表达出与神的心情有份的特性了，是这样讲的。所以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让我的生命结出来的果子。我的果子可能有小小的爱、小小喜乐、小小平安、小小忍耐，但是这种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是从一个新的生命里发出来，就与属世的人的完全不同。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，是我们的新生命的表达，有一个更新的人生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确据，是我知道我 与世人是迥然不同的。我犯罪前犯罪后是得救后犯罪得救前和得罪后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当我们看见一切的时候，不是平衡衡量我自己如何如何，这不是看自己，而是看在我里面神的工作，在我里面圣灵的引导，而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证明我什么，而是说神在我身上做了哪些东西，使我看见神在我的里面的工作。所以爱神、彼此相爱、为主发光，这些特性必然要表达。我们再看一段圣经，希伯来书1:9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特点。我们再看一段圣经，犹大彼得后书2:8，说那个罗德是个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他们，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罗德是个失败者，罗德是一个在索多玛生活当官的人。罗德为什么被拯救？因为他是义人，他的义表现在什么地方？他的行为很多时候跟世人几乎难分，但他里面有个最